美国国会兵棋推演直击中共，无法承受侵台损失。西藏100亿兴建老干部养老院，网友话天上人间。公然干预日本众议院大选，众议员呼吁遣返涉嫌。川普代言45号吉他热卖。尼加拉瓜同中共合作建港口。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是11月23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国会的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20号和智库举行兵棋推演，无疑中共入侵台湾，结果指出中共承受的损失将会远远大于台湾和美日盟友的损失。兵棋推演假定中共如果在2026年入侵台湾，结果表明经过几个月的战事，中共以失败告终，美国、台湾和日本会受到重大损失，不过中共承受的损失就更大。主持兵棋推演的学者康西安指出，台湾地势多山，非常难攻，但是相对来讲亦都是台湾在防守上具有很大的优势。他说今次兵棋推演的假设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役，假定中共由南方进攻，这个时候对共军来讲，夺取港口或者空军基地至关重要，因为美国和日本会同时攻击中共的两栖舰，那是在这场战役中的关键力量。他还表示，如果中共军队无法在美日击沉足够多的两栖舰之前，给更多部队登陆并且夺取港口或者空军基地，就无法支援已经登陆台湾作战的部队。康西安评估，美日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会赢得这一场无疑冲突，不过付出的代价就非常高昂。另外兵棋推演亦都指出，台湾将会需要在没有美国海军支持的情况下进行第一个月的战斗，因为美军需要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来增援。康西安建议，最有效帮助台湾自卫的方式是提供500枚鱼叉飞弹，这些飞弹可以安装在移动的发射车上高，当中共船舰进入射程范围之内，台湾就能够发动攻击，不出动美军，这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智库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琼斯表示，目前的现实是美国面临一个更危险的世界，一个战时环境好像是俄乌战、以色列和伊朗以及他们周边地区的冲突，台湾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加剧，美国的行为包括美国工业基础还好像在和平时期的环境中一样运作，所以我认为思维和行动都需要根本性的转变。美国空军采购助理部长亨特指出，过往的战机或者军机开发项目都是由大型航天太空企业好像波音、洛克希德马丁和洛斯洛普格鲁曼等公司主导所有事项，但是现在空军急需扩充军机和飞弹产能，而且在开启很多新武器开发项目的情况下，大型企业的应变能力已经不足以应付，因此美国空军在近期改良了军备采购的程序，一改过往由大型军工产业主导的模式。而台湾就在面对中共持续对台湾进行针对性军事演习，同时扩大灰色地带侵扰，台湾军队除了加强警戒之外，亦都陆续向美国采购新装备并且陆续交付。据自由时报22号报道，特别是陆军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已经部分交付了给部队。 M1A2T 战车将于12月到港口，台湾还向美国军购685架弹网刀300和291架反装甲的攻击型无人机。有鉴于明年2025年起有不少装备的更新，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在日前针对明年战备工作提出指导方针，并且强调依照新式装备的特性，增强人员编组、技术指令训练以及指挥管制系统的整合。据台湾政府采购网20号发表的最新招标资讯显示，台湾驻美军事代表团 已经和美国在台协会 AIT 完成包括航空航天材料零附件、舰艇零附件采购项目签约，以及 F-16V 战机追击手吊舱技术支援服务军购项目，金额大约达到$350,000，将会有助于应付目前敌方情况威胁和符合任务需求。另外，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22号率团访问立陶宛，并且同立陶宛国防与安全产业协会签署两份合作备忘录，推动双边产业合作和投资。相对于台湾的积极备战，中共是否真的有能力入侵台湾？琼斯表示，我观察到的中共领导层成员包括习近平在内，目前可能还未准备好应付重大冲突，尤其是内阁的人事变动，包括开除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开除几位中共军队重要官员和国防工业高层等，咁亦都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一些关键人物并不卖账。虽然拜登卸任前的拜习会，习近平间接向川普阐明了台湾议题一个中国原则是底线，但是全球台湾研究中心行政总裁萧良奇表示，不需要太过担心川普上台，台美的关系黄金期甚至还会继续。他说，我观察美台政策已经有20多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逐渐意识到，台湾不单是美中关系的一个冲突点，而是一个重要的民主和科技强国，所以台湾的重要性不再单是限于双边关系或者是对中国的政策，而是关乎全球的民主和专制竞争。中国最近因为相继发生无差别学校门口袭击学生事件，北京的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开始在门口配备特警保障学生的安全。网友就议论说，人民大学附属中学里面的都是中共权贵的后代，那咪正好是向宪宗指明了方向。而就在这么紧张的时势，四川省一项针对成都修建西藏老干部建设休养基地的招标公告，其中提到将会斥资人民币100多亿兴建，咁同普通中国农民嘅低廉养老金形成鲜明对比，令人难免感叹：再苦亦都唔能够苦领导。综合中共媒体报道，中国四川省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喺呢一个月16号发表一则名为《西藏自治区成都老干部休养基地设计标段启动公开》嘅招标，项目工程投资金额系人民币106亿8600万。建设资金是来自国家投资、政府投资，项目出资的比例是100%，招标人是成都城建投资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告显示，这个名为西藏成都老干部休养基地的项目已经由西藏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至于项目业主就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公告指出，预定兴建的地点在四川天府新区双流区一带，总用地面积大约是649.7亩，规划总建筑面积145900平方米。消息披露之后，在中国网络引起广泛讨论。中共官方公布的中国农民只是有不够人民币120元的养老金，而中共老干部退休金就10000元起步，现在兴建房屋就要花费100亿。网友议论话：北京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总投资先至系60亿，一边攞过万嘅退休金，一边仲要疗养，冇命之后仲有比老百姓多好多倍嘅抚恤金，真系天上人间。喺留言区亦都有持相反意见噶，讲法系共产党老干部喺西藏作出嘅伟大贡献，安排个休养冇乜嘢好讲。更加有人话，100多亿不单止服务了老干部，还拉动经济增长，老干部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了贡献，兴建休养基地也是可以理解的。到底中国人能不能够理解，我们不知道。在这里我只是想问下观众，各位朋友，你能不能够理解？能够理解的请留言一，不能够理解的就请留言二。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涉嫌又被发现干预日本大选。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答问书，认为这件事极之不妥，有议员认为涉嫌应该被驱逐出境。日本政府内阁会议22号通过答问书，认为这件事极之不妥，已经透过外交渠道要求涉嫌删除文章，该贴文已经被删除。产经新闻报道，众议员从原人向政府提出的书面质询指出，涉嫌在10月25号在 X 平台贴文话，请全国各地在比例代表投票单上高写低令和两个字。该贴文还附上令和新选组代表山本太郎街头演讲的动画。涉嫌还写低支持令和新选组的理由，说每个国家都一样，一旦政治扭曲，国家就会变得奇怪和破碎，除了特权阶级之外，平民百姓都会变穷，最终陷入地狱。依照维也纳公约规定，外交官不可以介入接受国的国内事务。从原人向日本政府提出书面质询，询问涉嫌的贴文是否已经违反公约规定，但是政府在书面质询只是表示无法就个案回答。而涉嫌不是第一次信口雌黄，今年5月台湾总统赖清德就职嗰阵，日华议员恳谈会组织祝贺团访问台湾，多位访问团议员收到涉嫌的抗议书，要求他们不能够和台湾有任何接触和往来。众议员从原人在书面质询指出，涉嫌反复作出不被容许的行为，应该依公约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物，驱逐出境。即将上任的美国第45届总统川普推出了一款限量版吉他，之前川普亦都推出过多款联名商品，深受支持者的喜爱。福士财经报道，20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表示，即将推出限量版45号吉他，木吉他和电吉他每款只是生产1300支，部分亲笔签名。美国红鹰系列吉他的病镶嵌以珍珠制成的，要令美国再次伟大字样。而吉他柄就印有象征川普担任第45任美国总统的45字样，在设计上还结合了美国国旗和白头鹰图样，展现浓厚的爱国风格。根据销售网站资讯，275支川普亲笔签名版吉他售价高达$10,000，冇签名版的售价就是1250至1500美元之间，每款限量1000支。网站保证所有美国红鹰系列吉他将会在圣诞节前交货。此外，网站还推出另一系列名为总统系列的吉他，该系列印有川普的名，有红、黄、黑三个颜色选择，售价大约是$2,000。川普在过去的竞选和总统任期内就多次推出联名商品。2024年3月，他曾经呼吁支持者购买以乡村歌手格林伍德的爱国歌曲《上帝保佑美国》为灵感的《上帝保佑美国圣经》。除了吉他和圣经，他还曾经推出包括印有他的名字的红色铅笔、签字笔、 T 恤和手表等商品。在中美竞争激烈的目前，虽然正面正常，中共显得被动，但是中共正在侵蚀美国的后院。继秘鲁前海港之后，中国同尼加拉瓜签署协议，计划在该国东部靠近加勒比海沿岸兴建一座深水港，位置距离美国更近，有反制美国势力的战略意图。据多间中美洲媒体报道，尼加拉瓜18号在首都马拿瓜举行中国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商业峰会，两国在峰会上签署协议。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还在峰会展示一张未来该国计划兴建跨洲运河的地图，向出席峰会的中国企业推销。运河全长大约445公里，穿越尼加拉瓜，通往太平洋和加勒比海。该协议计划兴建的深水港位于南加勒比海岸自治区的首府蓝田，由中国国营机械工业集团旗下的中国国际工程公司负责兴建。尼加拉瓜独裁总统奥尔特加就指派他的仔 负责这项合约，但是双方都没有透露具体细节。该国政府曾经和荷兰工程公司签订合约研究开发蓝田港，后来因为缺乏资金停工。中国正积极寻求在加勒比地区拓展势力，就地理位置来讲，秘鲁前海港位于南美洲西部靠近太平洋，而尼加拉瓜的蓝田港就位于中美洲东部靠近加勒比海，一南一北，一东一西，反制美国势力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尼加拉瓜和中共合作已经有几十年历史，2013年该国和中国合作开辟号称取代巴拿马运河的跨州尼加拉瓜运河，计划斥资500亿美元。该国政府承诺中国承建商长达100年的特许权，二十几年已经过去，到目前为止不单止没有动工，中国建筑商还夹带私徒人间蒸发，这条运河亦都变成国际笑话。另一方面，中国亦都积极藉由警务合作、警力培训等方式协助奥尔特加等独裁领袖巩固政权，输出威权秩序。媒体披露，尼加拉瓜目前已经有超过17000名警员接受中国教官的培训，协助奥尔特加监控人民，钳制反对运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